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月6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团已经在星期日抵达北京，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达沃斯论坛期间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白宫和国会星期日再次商讨结束政府部分关闭。在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里，我们会报道今年的第116届美国国会宣誓就职是历史上最多元化最年轻的成员上任。而另外我们会一篇年终报道回顾中国当局打压地下教会的情况变本加厉。在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同建国史话。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星期日抵达北京，美中两国将会从星期一开始举行两日的副部长级贸易谈判，寻求结束双方的贸易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的12月1日在阿根廷20国集团高峰会议期间就贸易优战达成共识，决定暂时停止施加新关税90日，希望通过谈判在2019年3月2日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曾经表示，双方目的在于达成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顺利。特朗普说，现在中国的经济表现欠佳，这个使到美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他又说美国的经济状况非常强劲。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时还表示，他认为双方将会达成协议，他也认为中国方面是想要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中国是被迫要这样做。而在另一方面，北京是否会在关键的市场准入以及在知识产权等重要议题上作出真正的让步，还有待观察。据香港的南华早报在星期六引述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将会在这个月稍后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这份报章在星期四曾经报道说，王岐山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1月22至25号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但当时并不能够确定特朗普是否会在论坛期间和王岐山见面。如果他们两人见面的话，将会是继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初在阿根廷的峰会以来，两国在两个月内举行的第二次高级别会谈。王岐山经常被称为中国的救火队队长，说他善于处理中国最为棘手的重大问题。但是在今次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美中贸易战当中，王岐山似乎一直相对低调。王岐山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之后，似乎没有参加过美中贸易谈判，至少并没有在台前。而在去年的12月19号至2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共的七个常委出席，但王岐山缺席，引起了关注。据香港人明报在12月24号解释的原因，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会议没有党籍的王岐山不便出席。美国白宫官员和国会工作人员在美国时间的星期日再次会面，继续讨论如何去结束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状态。政府关闭影响到大约80万美国联邦雇员，并且为美国公众造成不便。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已经进入了第三个礼拜。白宫和国会僵持不下的关键议题是边界安全。特朗普总统坚决要求得到在美墨边界建造边界墙的第一笔56亿美元的资金，去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国会内的民主党议员坚决不同意为建造边界墙拨款。属于民主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修建边界墙一个不道德的政策。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六晚的推特上发表文章时说，他在星期日稍后将前往大卫营继续讨论边界安全和其他问题。特朗普同时在推特上发了一张有自己头像和一埲金属墙的图像，并且说明说是墙就要来了。美国国会领袖和白宫官员星期六在华盛顿会谈了几个钟头，企图结束政府部分关闭的状况，但未能够取得任何进展。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亦参加了这次会议。尼尔森就边境安全问题作出了简报。民主党议员要求提供国土安全部预算需求的书面详细说明，白宫表示将会提供有关的咨询。参加会谈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就在另一条推文当中说，进行了一个有成效的讨论。但是特朗普在彭斯之后没几久发了另一则推文说，今日并没有几大的进展，第二次会议定于明天，也即是星期日举行。他又说，几十年来现在必须要最后永久解决南部边境问题。据埃及官员说，一名警察在首都开罗附近一座教堂附近企图拆除一枚炸弹的时候丧生。据埃及当局说，最少两个人在星期六的这次爆炸事件当中受伤。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在一个屋顶上发现了装有爆炸装置的一个袋。爆炸事件发生之际，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正准备在星期一庆祝他们的圣诞节。目前并没有人宣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不过，伊斯兰国组织在之前声称策划发动了一系列在埃及攻击基督徒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习近平日前倡议两岸可以探索一国两制的方案，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不会接受。我们亦会报道台湾陆委会批评大陆强加一国两制。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新一届的美国国会宣誓之后历史上最多元以及最年轻的成员上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第116届美国国会2019年1月3日正式上任，一共有10名新选出的参议员和100名新的众议员宣誓就职。这批在去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当中胜出的新成员呢，亦创下了多项新的纪录，成为了美国国会历史上种族最多元化、女性成员最多的一代新国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报道。
110位新科参众新议员包括了66名民主党人和44名共和党人，其平均年龄只有49岁，是最近三次选举结果中最年轻的一届。其中备受关注的就是代表纽约州第14选区现年只有29岁的新科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为国会史上最年轻的女议员。欧加修寇蒂兹在2018年民主党内初选中击败党内大佬克劳利，成为国会议员候选人时震撼美国政坛，现在他亦都成为本届新国会美国媒体瞩目的焦点之一。2018年被称为女性的一年，参与美国政治选举的女性人数创下纪录。2019年展开的国会中，一共有42位女性新成员宣誓就职。民主党在众议院能够成功拿下多数控制权，与其中期选举女性候选人创下新高亦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民主党成功翻盘共和党的众议院选战中，超过60%的席位由女性夺下。62名民主党新科众议员里面有35位女性，共和党37名新科众议员中只有2名女性。另外， 三名新科民主党参议员皆为女性，包括来自内华达州的罗森、阿里桑那州的辛尼玛和明尼苏达州的史密斯。同时，共和党虽然新增了七名新科参议员，但女性只占两名，分别为田纳西州的布莱克本及密西西比州的凯德史密斯。接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位置的布莱克本参议员，同时亦都是田纳西州首位女性参议员。在新成员加入国会后，众议院目前有102名女性议员，参议院则有25名为女性议员。本届国会新成员同时为历史上最多元的组成，共有至少24名新众议员为拉美裔、原住民或者其他族裔，而所有新当选的参议员皆为白人。不过今年新就任的议员中没有华裔新成员。来自密西根州的特拉比和明尼苏达州的奥马尔成为首批上任的两名穆斯林女性国会议员。奥马尔同时亦都是首位披戴头巾的国会议员。奥马尔披戴宗教头巾的选择目前违反了众议院中不准遮住头发的规定。预计随着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大党，奥马尔的加入将会即刻推动众议院改写规则。除此之外，奥马尔还是明尼苏达州首位有色人种女性国会议员，又一创新纪录。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哈兰德和戴维斯则为首批美国原住民女性议员。除此之外，新进的国会成员还拥有多样的背景经验，至少有四名新成员曾为专业运动选手，其中包括两名为职业美式足球运动员，分别为俄亥俄州的冈萨雷斯众议员和德克萨斯州的欧莱德众议员，以及一名职业冰球选手，即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斯达贝尔，和一名武术教练，亦是来自坎萨斯州的原住民女性众议员戴维斯。第116届国会新进议员另一项特色是拥有了相当高的教育背景，70%的新科议员都具备硕士学历，其中1/3获得法律学位，还有12位为企管硕士。至少7名新科议员还拥有至少2个以上的研究所学历。阿里桑那州的新科参议员辛尼玛则有4个硕士学位。至少5名新科议员曾为医疗专业人员，包括了3名医生、1名牙医和1名护士。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台讲话之后，中国国台办1月3号说蔡英文的回应讲话是两国论。台湾陆委会随即指责中国国台办的谩骂是强加一国两制，并且警告台湾的个人和团体未经授权同中国方面协商讨论，可能面临处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月3号表示，蔡英文的回应讲话是在这里大放厥词，赤裸裸地宣示他的两国论分裂的立场，为逆两岸同胞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进一步煽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台湾中央社指出，中国国台办结束两年来对蔡英文总统的听其言观其行的立场，直接点名批判，强化对台湾执政者的施压的力度。马晓光又说，蔡英文的言论讲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台湾人民利益的加害者。针对马晓光的谈话，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当局没办法面对和处理台湾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的事实，国台办发言人藉口谩骂，归责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无助于两岸关系良性的发展。
台湾人民不接受一国两制，国台办发言人应询稿再次证明了我们所担忧的严肃问题。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台湾人民不接受一国两制，国台办发言人的应询稿再次证明了他们所担忧的严肃的问题，也就是中共定义的九二共识，就是迈向统一之后的一国两制，而政府和朝野政党拼民生、拼民主、守主权，一起打造了中华民国未来的共同努力，都被北京当局视之为两国论， 这个举动只是证明北京当局没办法面对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更加证明他欲以一国两制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邱垂正仲表示，中共对台湾侵犯主权的进程已经摆在眼前，他的领导人谈话更加强调不放弃武力犯台，丝毫不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的感受和选择。中共这种昭告天下强迫台湾接受的单边霸道的行径，台湾绝对不会妥协。谁在这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呢？谁在这里剥夺台湾人民的利益呢？谁在这里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呢？台湾人民都已经听到看到。面对习近平对台湾各党派团体个人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和平统一程序的有关问题展开对话沟通、推进政治谈判的呼吁，陆委会今日重申，台湾个人和团体未经授权和中国方面协商谈判，可能面临处罚。
两岸条例第五条之一，依据我们这个条例的规定，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非经陆委会或主管机关授权，不得与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
发言人邱垂正话，两岸条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一的规定，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和机构，非经陆委会主管机关授权，不得与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者其他机关签署协议，涉及台湾地区公权力或者政治议题的协议。他又说，如果违反的话，将会处以行政罚款，就是新台币200万以上200万之下，如果情节严重或者重犯，将会处以5年以下的刑事罚。邱垂正仲强调，专制政权不可能有民主协商。
中共所谓民主协商、政治谈判等，都是以统一为依归，没有我们国家生存的空间。
邱垂正说，中国所谓民主协商、政治谈判等，都是以统一为依归，并没有他们国家生存的空间。专制政权亦不可能有民主的协商，那是各党派为共产党政治议题背书的工具，并非真正的民主政治，更加缺乏人民和国会监督的机制。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在个日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方面几十年来借所谓的九二共识不断追加定义，升级成为现时的一国两制。
这个两岸的事情啊，宁拙勿巧了、你想用各种暧昧、模糊、通关密语，这些东西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了。
陈明通说，两岸的事情宁绝勿巧，你想用各种暧昧、模糊、通关密语，这些东西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你看看现时习近平总书记九二共识已经变成了什么东西呢？已经变成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再加上统一，这些是在这里给这个名词不断赋予新的意义，然后就在这里给拳头，哪个拳头大，哪个加进的意义就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倡议两岸可以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虽然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不会接受，台湾的统派团体就建议两岸不妨考虑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理事长葛永光表示，习近平主席日前提出要探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重点是探索，也就是双方可以透过讨论找到共识。他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个人是主张回到蒋经国先生当年提出来的。
葛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个人主张回到蒋经国先生当年提出来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对他们台湾来说是主动积极共识。他的意义是两岸都要朝三民主义建构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去迈进。葛永光还说，统一这个名词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标签化，事实上统一的前提一定是维护台湾2300万人的利益，台湾应该建立开放包容的环境，大家一起来讨论未来要走向何方。葛永光还强调，有对话才有和平，否则双方的误解会越来越多。事实上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台湾方面应该提出论述并勇于接招，但是无论是民进党或者国民党，对于习近平倡议的回应都太过消极。 台湾统派团体1月4日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表示为了追求台湾人民的最大福祉，将在台湾各地举办座谈以及演讲会，以探索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亦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还强调，台湾愿意坐下来谈，但是必须经由政府对政府的模式进行，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有权利代表台湾人民进行政治协商。最大在野党国民党透过新闻稿指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并不是九二共识的内涵，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状态，现阶段一国两制恐怕很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秘书长林中山质疑，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根本就是违宪，因为九二共识的内容都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而来，而不应该在台湾社会引发争议。林中山还指出，台湾目前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只能谈独不能够谈统，应该是既可谈独亦可谈统，才符合自由民主的精神。中华民族团结协会理事长夏盈洲表示，这次九合一地方选举，多数选民选择了支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参选人，表面上是经济因素，但是经济和政治总是不能够脱离关系。曾经担任空军二级上将的夏盈洲还建议，台湾蓝绿阵营可以就统独议题进行兵棋推演，亦欢迎民进党的人士或者官员参与。台湾入口网站 Yahoo 期摩1月3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52%的民众表示完全不同意一国两制统一台湾，而完全同意的则是18.3%。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评论美中建交40周年议题的时候说，曾经作为美中关系发展基础的地缘政治、贸易、中国朝向自由民主等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不过他就认为避免战争爆发可能成为未来维持美中关系的新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现年75岁的黎安友教授，1960年17岁时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读东亚历史，后攻政治科学，研究中国政治超过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单独著述或合著不下15本。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黎安友教授在寓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美中关系现在进入紧张、困难、复杂而且难以管理的时期，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时也由于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他说，
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说中国富裕起来了，它富裕起来了，它就 变为一个 更客观的一个国际势力。
中国富裕起来了，变成一个更加客观的国际势力，当然会威胁到美国的自我认同。现在鲁尔已经成为一个和我肩并肩的势力，再者就是你并非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了解、不信任、害怕，我害怕你的制度和我不一样，所以我亦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为人。两方面都有的，但最基本的理由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曾经是保持美中关系这一艘大船平稳的最主要原因已经被丢弃。但黎安友教授认为，地缘政治、贸易和相信中国最终会朝民主自由发展，这些最主要原因并未完全丢弃，只是分量减轻。他认为未来两国关系的最主要原因是双方都怕冲突升级到战争可能带来的危害。
能够阻止两国关系极端化的 balance 主要是害怕战打仗。这么大的
能够阻止两国关系极端化的最主要原因是害怕打仗，但是除了不需要打仗之外，双方合作的方面就越来越少了。
不过黎安友反复强调，美中之间的冲突和当年美苏冷战不同，美苏冷战是全球性敌对格局，双方都试图建立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政权来控制全球。而今日黎安友认为 美中冲突是地区性的，规模少得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少。
中美冲突主要在于这个东亚地区，而且在于一些，而 中国没有一个蓝图要彻底的改变国际的。
美中冲突主要在于东亚地区，而且中国还没有一个蓝图要彻底改变国际的法则、国际的法律、联合国各个国际的机构制度。他们还比较赞成国际制度的，有时候比美国更加赞成现在的国际秩序。
黎安又说，西方世界早已经认识到习近平不会继续推行改革政策。
他在作为两年左右，我们已经认识到他不会改革开放。而且他采取一个比。
他做了两年左右，我们已经认识到他不会改革开放，而且他采取一个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更加冒险，或者可以说更加积极的国际和国内政策。而且他宣布中国梦、两个一百年、新型大国关系之类的事。我们在西方开始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尊重既定的国际格局了。
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上个礼拜三，美国苹果公司在超过15年来首次下调他们的财政季度收入预期。该公司的行政总裁库克将主要的原因是归咎于中国经济低迷和美中贸易战。受到这个消息影响，苹果的股价连续两日下跌了接近 10%。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库克在写给投资者的一封信之中表示，苹果未能够预见大中华区经济减速的幅度。他补充说，美中贸易战紧张损害了消费者的信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在该公司总销售份额之中占比近 20%。 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营收预警引发了外界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特朗普政府附和了库克的说辞。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塞特星期四对 CNN 说，关税给了中国经济造成打击，影响在华销售的美国公司的收益。哈塞特补充说，虽然短期内会对美国公司的利润造成损害，但他们在长期会受益。譬如美国和中国谈判成功，这样苹果和其他所有公司的销量都将会恢复。中国经济放缓迫使消费者勒紧裤头。中国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发布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 PMI 显示，12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出现了2016年以来的首次下滑。12月的另外一份报道又说，中国零售额增速降至达到15年的低位。库克在信里面指出，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大环境给了金融市场带来压力，消费者似乎也受到影响。当季苹果公司中国零售门店和渠道合作伙伴的客流量有所下滑。不过一些分析师亦都表示，苹果下调销售预期反映出这家科技公司长期存在的问题。早在中国经济形势出现动荡之前，苹果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面的份额已经不断缩小，受到华为、OPPO、小米等本土对手的激烈竞争。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数据显示，2015年苹果是中国市场上销售第三的手机制造商，而2018年前三个季度苹果的排名降到了第五。中国手机制造商正是以更低的成本销售日益高端的机型，他们推出了一些更符合消费者习惯的功能，譬如强化的相机功能，以便用户更好地来到自拍。苹果亦都已经采取措施来到吸引中国的客户。苹果最近推出了深受中国手机用户欢迎的双卡双待，虽然这个功能已经在它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之中普及，苹果还专门推出了被戏称为土豪金的香槟金色款的手机，以适应中国用户的风俗习惯。但是中国用户仍然决定不是那么频繁地升级手机。专家认为，这些突出苹果正是丧失它的引以为豪的创新能力。科技分析师雷洛斯对 BBC 说， iPhone 8问世之后，技术进步开始停滞，因此消费者购买新 iPhone 的动力下降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的参众议员在社交媒体上力挺台湾，反对中国武力恐吓。面对中国威胁，蔡英文总统希望国际社会协助台湾。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手机在世界很多地方超越了苹果。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发表有关两岸关系的强硬演说之后，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力挺台湾，反对中国武力威胁台湾，破坏地区稳定。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金礼迪在推特上说，中国以军事力量威逼台湾是应该受到谴责，适得其反的恶劣外交手段。中国对台湾的挑衅危及地区稳定，并且彰显出中国对全球民主国家的蔑视。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迪亚兹巴拉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威胁美国的民主盟友中华民国台湾可耻，共产党独裁政权靠的高压恐吓和暴力去维系他们的政权。他在另一则推文当中又说，中国人民在残暴压迫之下已经忍受太久了，对自由的台湾人民的威胁必须要停止。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退役空军准将贝肯说，台湾人民享有民主及人权，在中国仍然信奉共产主义并且打压宗教、言论和新闻自由之际，美国应该顺守长久以来对台湾的承诺，确保他们不致被孤立。另一名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窝萨尔说，中国和台湾都是有权自决的主权国家，武力不应该是一个选项。台湾外交部在星期六说，最近中国国家领导人发表有关强加一国两制于台湾的讲话之后，美国国会内的参众议员纷纷公开声援我国，反对中方不断威逼台湾。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新闻稿说，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展现对台湾的跨党派坚定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周末表示，在台湾面临威胁的时候，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重视，并且能够替我们发声去协助台湾。蔡英文指的是过去两年多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操作，改台湾的名称，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军机军舰绕台，甚至通过假信息介入台湾民主选举等等。蔡英文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对此重视，替台湾发声协助台湾。他说，中国是两岸稳定、区域稳定最大的变数。蔡英文星期六上午在总统府举行了在台湾的国际媒体新年茶聚。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说，蔡英文指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高度重视人民意愿，高度重视人权，是国际社会重视的所有价值的实践者。这个这么努力的国家受到威胁或者侵害，就是对民主、对很多价值的伤害。蔡英文又强调，台湾不反对两岸互动，更加愿意坐低下来谈判，但是由于九二共识被北京定义为一国两制，不再有模糊的空间，台湾所有政党都要明确讲出拒绝一国两制，不要再讲九二共识。蔡英文说，台湾人民对一国两制戒慎恐惧，不能够接受的原因道理很简单，他说这个就是中国民主体制的欠缺和不足，人权纪录欠佳，以及中国从未放弃武力犯台。蔡英文又说，这些是造成台湾人民对中国有高度疑虑的理由。据美国《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的报道说，虽然中国的华为和小米等品牌的智能手机在美国不是那么出名，但是在世界其他国家成为很有竞争力的品牌。今个礼拜，苹果表示他们的 iPhone 在中国销售情况令人失望。业界观察家说，中国品牌的激烈竞争是主要原因。这篇报道说，手机市场在中国达到饱和状态，总体销售额收缩，但是中国的手机制造商正在努力奋斗，在法国、德国、印度和东南亚赢得支持。那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发现，中国制造的手机具备 iPhone 几乎所有功能，但价格就比苹果手机低廉很多。在中国，苹果手机中国起码大约是950美元，但华为的高级手机起码只是大约600美元。
小米同档次的手机价格更低，苹果的 iPhone XS 起价是$1,250。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库德洛日前曾经对记者说，苹果公司的技术可能已经被中国方面窃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环节我们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在教会的情况。圣诞节以及2019年元旦刚过去，回顾2018年对中国各种宗教的信徒可以说是一个禁令重重的一年。在2月份正式实施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宗教团体需要进行政治教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表明要将宗教中国化。在12月，北京、成都等地的地下教会被关闭。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黄炎牧师更加被当局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仍然被拘留。多个城市更加下达命令禁止庆祝圣诞节。有香港的神职人员就忧虑，习近平要自创中国教以及维稳神学，更加有可能藉着北京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干预香港的教会以及宗教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8年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有突破性发展，双方在9月底秘密签订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不过没有公布协议的细节内容。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书记10月中出席网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梵蒂冈和中国签订的协议双方认为是临时所以秘密，他认为这个说法欠缺理据，就算是临时协议都可以公开内容，而且没有公布临时会维持几耐，现在靠估的内容都令人很不放心。陈日君表示，过往很多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地下天主教堂，有些乡村 90% 的村民都是地下信徒，政府都没有采取行动取替。不过去年2月1号中国新宗教事务条例生效之后，天主教徒只可以到中国政府认可的地上教会。陈日君对目前的情况表示痛心。
所以很痛心啊，很痛心啊。所以现在呢，他只是说得难听一点，就是 他靠梵蒂冈帮他呢消灭地下。
陈日君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梵临时协议未能够解决地下教会的问题，因为地下信徒都坚决不承认地上的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现在协议签订之后，等于强迫地下教徒入爱国会，他形容是将不在鸟笼里面的地下教徒都被赶入鸟笼，担心会引起部分地下信徒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11月初出席一个有关梵中协议的论坛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已经认为境外势力可能透过宗教影响中国，甚至大量基层的共产党干部和党员都信基督教或者佛教，导致宗教在中国境内快速增长。在2015年的北京中央统战会议当中，习近平已经强调宗教必须中国化。邢福增解释，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绝对不是天主教信仰上神学上的本土化，亦都不是文化神学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将宗教牢牢掌控。
即是习近平的讲话，他讲话只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领，引领即是说最主导，然后先加一些中华文化，然后就支持宗教界呢，是要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呢是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展示，即是说每一个宗教呢都要交功课的。现在习近平给了一个功课，你的功课的题目叫做中国化，每个宗教自己要想你这个宗教的教义教规怎样去进行一个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诠释。这个时代进步当然是政治的要求，就是刚才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邢福增表示，去年2月开始实施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之下 很重视中国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包括强调七不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甚至不准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教会参加宗教聚会。邢福增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宗教政策的重要变化和梵宗协议亦都有一些关系，即是重新建立一套管理天主教的模式，过去讲的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以合理化中国自封自圣主教的体制，然后将这种做法包装成为中国化、有中国特色的，甚至有梵宗协议作为后盾。
而这个中国化呢，你发觉现在有了个协议，即是刚才周女讲了，教宗都同意的了，现在地方怎解任他们解释，拿着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协议不公开嘛。那些干部说教宗这份事就是讲这件事了，就是说这个新的做法就是完全现在需要中国化，包括在神学上、在教会的体制上面都要中国化。所以協議是一種法律或者一種法律效用，所以你們要守法，又要守中國的法，又要守即係教會的法。
邢福增表示，中國因素亦都影響香港的教會，例如政教分離的思想，希望教會只是關心屬靈的事情，不要關注政治和社會上公共領域的事務，甚至將中國的黨主教的模式引入香港。他舉例，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其中一名副主任2016年底來香港之後，主力和香港宗教界接觸，參與不同的宗教活動。邢福增表示，中聯辦的網頁有報導，2018年2月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在中聯辦裡面會見香港六大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的領袖，這種宗教界和政府領袖在農曆新年會面的模式，在中國已經實行了10多20年，現在首次引入香港。邢福增擔心中聯辦干預香港的教會和宗教自由，甚至間接向宗教領袖下達指示，要求他們支持政府的施政等等，是一種不健康的發展。
我覺得即不是說中梵協議怎樣頂香港，而背後整個剛才所說的宗教的形勢、宗教的政策、宗教的秩序，其實無論什麼宗教都強調愛國、愛黨，即是政治控制、政主教從或者黨主教從，這件事呢，我相信是我們無論香港或者是特別香港，我和澳門呢，我們已經成為一國下面嘛，台灣還有一個距離，但是這方面我估我們會成為一個更加即重要的一個前線。
去年2月中國正式實施新版宗教事務條例之後，對宗教的打壓變本加厲，4月各大網絡商城包括淘寶、亞馬遜中國等等禁止銷售聖經，9月底梵宗協議簽訂之後，教宗方濟各承認由北京認可的七名主教，並且要求閩東地區地下教會主教郭希錦將政權主教讓給三自愛國教會主教詹思錄。同一個月，北京下令關閉擁有1500名成員的石安教會，這個是北京最大的民間教會之一。12月，成都秋雨聖約教會被當局查封，超過100名工作人員和教友被警方拘捕。拘捕行動當中有教友受輕傷，當局更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拘留牧師王儀，目前仍未釋放。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聽過以上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19世紀，美國在世界事務中並沒有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而在20世紀初，美國將自己的利益擴展到世界各地。當時的美國總統亦非常支持這種擴張，他就是西奧多·羅斯福，美國第26任總統。大家或者知道，美國後來還出過一位叫做羅斯福的總統，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這兩位總統是遠房表兄弟。在這次的建國史話之中，我们就为你介绍西奥多·罗斯福的故事的最后一部分。 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麦金利总统遇刺身亡后成为美国总统的。他做完了麦金利剩下的三年任期，然后自己竞选做了总统。这个跟着下来的四年被称为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正是在这个第二个任期中，罗斯福取得了他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成功。在他的调解斡旋下，俄罗斯和日本结束了战争。后来他又被邀请去解决另外一场国际争端，这次的问题出在摩洛哥。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了关于北非地区的协议。根据协议，英国获得对埃及的控制权，而法国要负责摩洛哥的安全和改革。德国反对这项协议，感觉任何英法联盟都是对自己的威胁。德国还担心法国会切断德国和摩洛哥的贸易往来。德国要求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使所有国家都可以同摩洛哥进行自由贸易。德国提出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纠纷，但是法国和英国不同意。德国当时的统治者威廉二世警告说，这个纠纷可能会引发战争，他请罗斯福出面干预。罗斯福答应帮忙，不过一些美国议员批评说，美国历来不插手欧洲纠纷，但是罗斯福认为和平比传统更重要。他在西班牙港口城市阿尔克西拉斯组织召开会议，12个欧洲国家和美国与会。在会上，各国同意在摩洛哥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成立一个国际银行控制摩洛哥的财政。大会还允许法国和西班牙控制摩洛哥各港口城市的几乎所有警力。罗斯福成为极有影响力的世界领袖，但是在美国国内他的权力正在减弱。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经济萧条。商界领袖将这个怪到罗斯福的头上，他们说这个是罗斯福非要使政府控制产业界的结果。罗斯福权力减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自己造成的。当时美国法律并不限制一个人最多能够做几届总统。但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建立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总统最多做两届。西奥多罗斯福1904年赢得总统选举时，他曾经宣布自己不会参加1908年的选举。他做完了麦金利总统剩下的任期，并且自己做满另外一任，这就够了。他后来说，如果能够让我将那句话收回来，斩去我一只手，我都愿意。在罗斯福任期的最后一年，他成为跛脚鸭总统。所有人都知道他不可能连任，所以从政治上亦没必要支持他。结果罗斯福受到国会和共和党越来越大的阻力，他在国会发表的最后一场演说充满了怒气。他指责国会和司法部门只为美国富有人服务，他提出开征所得税，他要求国会立法给工人分享更多的国家财富。国会众议院投票否决了这些提议，并且说罗斯福对政府立法机构不够尊重。罗斯福没有放弃希望，继续力推那些他认为有必要的政策，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是不得的，但是他可以找到一位有这种能力的总统候选人。他确信人民会投票支持他选中的候选人，这个人就是罗斯福的密友，当时的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特。西奥多罗斯福不能够在1908年的选举中竞选连任美国总统，但是他又想继续推行自己的政策，于是他决定选一个总统候选人，让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选中的就是当时的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特。 塔夫托在政府中任职好耐，曾经担任过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法官，还做过司法部的律师和菲律宾总督。但是问题是，塔夫托不想做总统，而是一心想做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不过当时最高法院并没有空缺，他的妻子、兄弟以及好朋友西奥多罗斯福都劝他竞选总统。于是塔夫托同意成为1908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获得党内提名之后，他说，罗斯福先生领导我们走上改革之路，如果当选总统，我的任务就是完成和完善他的计划。民主党提名布莱恩为候选人，在这个之前他曾经两次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都不能够当选。1908年的总统选举不是那么精彩，塔夫托不喜欢出去竞选拉票，他身材灰梧枯胎，不喜欢长途跋涉。罗斯福敦促他将更多精力投入竞选活动之中，他说，先生，你要加把劲，要给人看到真正的你，要令他们知道你虽然看起来温和好讲说话，但是一旦有需要，你会是最强的斗士。罗斯福的建议和坚定支持帮塔夫托在选举日大获全胜。在塔夫托宣誓就职后几个星期，罗斯福开始去国外游历一年，大部分时间在非洲打猎。塔夫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告别信给罗斯福，他承诺要尽心尽力做好总统，不过他亦承认自己不能够好像罗斯福那样领导众人。塔夫托说，当有人叫他做总统先生的时候，他依然感到惊讶，一听到总统先生这几个字，他就会周围找下罗斯福，觉得这些人是在这里叫罗斯福。毫无疑问，塔夫托的领导风格和罗斯福很不同。塔夫托认为总统不应该过深地干预国会的行动，他还认为总统不应该要求特殊的权力和权益，他认为法律才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是那些不是那么发挥作用的法律。曾经支持罗斯福的进步派人士没有支持塔夫托，他们认为塔夫托对保守派太客气了，说他向特殊利益集团屈服。塔夫托自己亦都不喜欢进步派，觉得这些人太感情用事，太极端。不过塔夫托尽力将罗斯福的很多进步主义政策和措施确立为法律，他在几个领域取得了成功。比如在他执政期间，政府建立了独立的劳工部，两条宪法修正案获得国会批准，被送交各州认可。其中一项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另外一个修正案规定由选民直接选联邦参议员。此外，在瓦解阻碍经济竞争的托拉斯集团方面，塔夫托做得比罗斯福还要努力。但是同时，塔夫托亦在一些方面遭到失败。他签署降低进口关税的法案，引起商人和进步派共和党人的不满。他和加拿大讲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遭到加拿大国会的拒绝。塔夫托要想保护美国的野生自然区域，但是他又觉得现有法律并没有授权去阻止私人公司开发公共土地，结果他被看成是环保的敌人。这些斗争和失败使做总统的这四年成为塔夫托人生中最不快乐的一段时光。最后的打击来到了，起因是是否要削弱众议院议长的权力。当时的议长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遭到进步派共和党的反对，这个使共和党陷入分裂。远在海外的罗斯福得知这件麻烦事，虽然他已经承诺不问政治，但是共和党的两派力量都找到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 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会一起去打保龄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nap 以及 spaced out。
Hey 李华， you look nervous. Have you ever bowled before?
Nope， 我从来没打过保龄球，所以当然紧张了。
Don't worry 李华， bowling is a snap. You'll figure it out in no time。
你说 bowling 是什么话？ A snap? To snap 不是闹人很恶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To snap at someone is to speak rudely. But snap can also be used as a noun. If we say something is a snap, S-N-A-P, that means it's very easy and can be learned quickly.
哦，我明了。Snap 用来做动词的时候，意思是说对人很恶。不过你头先讲嘅 snap 系用嚟做名词。如果我哋话 something is a snap， 意思就系好容易就学识嘅嘢。
Yes， so now you'll understand what I mean by saying bowling is a snap。
哦，你话保龄球容易学，但系点解我觉得好难嘅
？Well， if you think bowling is hard， then what do you think is a snap？
等我谂下。诶，踩单车就好容易啦，我一个下昼就学识啦。
So, you think riding a bike is a snap? I agree. Once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ke, it's a snap. Hey, Li Hua, you know what else is a snap?
Nope, what else?
Beating you at bowling is a snap. Look, I'm 50 points ahead of you.
诶，这个太不公平了。我以前从来没打过保龄球的，你可能已经打过几百次了。我打到这么多的 pins 都算不错的了。
You're right, Li Hua. It's not fair. Here, I'll teach you.Then you'll see what a snap it is. Li Hua, did you enjoy bowling?
Yes, bowling 球好好玩的，不过都几攰的。
Yeah, I agree. I feel kind of spaced out.
你说你觉得怎么样？ Spaced out. Larry,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No, no. Feeling spaced out means feeling kind of detached and unfocused. Space.S-P-A-C-E. I sometimes feel spaced out when I'm tired.
Oh, 我明了。Feeling spaced out, 意思就是觉得晕晕地，注意力难以集中。就是咯，一个人太累的时候，就会觉得晕晕地，周围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Yeah, but sometimes it might be for no reason. For instance, I might feel spaced out at class. I would be thinking about baseball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
啊、你上堂的时候还会想起棒球赛、啊、哎呀，你发白日梦真是发得太犀利了。
All right, Li Hua. Now, don't tell me you've never felt spaced out yourself.
我当然有糊糊涂涂的时候啦，好像上个星期我心不在焉地去上堂，结果入错课室了。
Last week, I was really stressed over the exams. I was so spaced out that I forgot my father's birthday. I felt terrible.
什么、啊、因为要考试你紧张到连你爸爸的生日都不记得了、啊、那你爸爸肯定很生气了。
No, he knows me very well. Bowling is a snap for me. But exams always make me very nervou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语。 Snap 是用作名词，意思就是指轻而易举的事，而至于 spaced out 就是指纷纷沉沉，注意力唔集中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